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圣诞快乐。今天为您预备的是圣诞主日，内容精彩，篇幅较长，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第二堂的圣诞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请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请起立，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倾听他声声，看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
使徒信心情，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让站立，一起来唱赞美第41首《信徒欢唱》。我们唱1到3节。是的，慈爱的天父，救主基督降生，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天父，我们的心要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你用厚恩待我。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天父，愿全地都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你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伟大。但愿父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唱求主来临，来敬拜神。我们唱1到3节。我们再来唱求主来临，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起立来唱。
以马内利来临，来临，恳求救赎
唱第三节，
放手啊，爱人，爱人，接住将你挽回，从心完全人间我愁。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愿天父保守我们能长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在基督里常常经历主的同在。愿凡投靠你的都时常喜乐欢呼，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愿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将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大家请坐。现在邀请希尔诗班带领我们来敬拜神，他们所献的诗歌是谁会拆派一个婴孩呢，还有圣诞佳节。
Thank you.
们。普世欢腾，荣耀归至高神。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3-18节。马太福音第二章13-18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士官牧师，题目是同在中的自由。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有人这样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其实是新的出埃及，是新的出埃及的事件。你认为呢？你有想过吗？我们今天就来整理一下这个讲法吧。那有一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马太福音的耶稣降生故事让很多的读者会有很多的出埃及记的联想。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部分，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讲到的约瑟，各位在这里他不断的做梦，可能当时的读者一看到这里，他们会联想到的不单是这里约瑟不断的做梦，他们会想到在创世纪里边，在旧约里边那位做梦的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在旧约的约瑟，他很会解梦，但是别忘了他在会解梦之前，他做了两个惹恼了他哥哥们的梦。到个地步呢，他的哥哥看见他来的时候，哥哥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马太福音里边对约瑟的这个做梦的情境的描绘也许有他的深意。各位，第二个部分，为什么有人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是新出埃及呢？在第二章13-18节里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一句话，这边讲到，当约瑟他们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出自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何西阿书第11章跟12章其实是来到何西阿的尾端。在那个地方，何西阿先知他透过描述以色列好像是神的儿子一般，把以色列跟神的关系用父子关系的角度去描述神何等的爱悖逆背叛屡屡不听不顺服的以色列这个儿子。所以其实以色列在旧约的神学里边，他被当成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观念是很清晰的。在这里当马太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述的时候，读者们其实会中间有一个联想。弟兄姊妹，这里可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旧约的那个以色列那位儿子他失败了，但是现在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他得胜了。第三个部分，各位，在出埃及记里边以色列百姓的苦况，他们其实繁衍的非常的厉害，人丁兴盛。圣经还描述这个以色列的妇人，他们不像埃及妇人，他们身体健康，那个接生婆还没有到，孩子都生下来。法老一气之下下令把所有的男丁男孩都丢到河里边去。各位，这个下令在马太福音的笔下，希律王博士没有回来找他，一气之下2岁以里的男丁杀了。各位，这里有一个呼应，耶稣降生的故事有出埃及记故事的呼应。第四，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是一本非常在结构上很精准的一本福音书。稍微懂马太福音的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有著名的五个讲论，这五个讲论出现在第5到第7章天国的律例，第10章天国的使命，第13章天国的比喻，第18章天国教会的特征与权柄，第24、25章天国的审判。这五个讲论是穿插在整本马太福音的叙事的里边，就是讲述故事，但是中间会穿插耶稣的讲论。这里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在马太福音中间我们看到有耶稣五经，它是在呼应着摩西五经，就把耶稣基督跟摩西这个在出埃及记中间的英雄人物来做一个对称，彼此遥相呼应。所以马太在写作马太福音的时候，乃至于他一开门见山写耶稣基督降生故事的时候，他很浓的新出埃及记的这个意味就出现了。难怪有很多的学者就说耶稣降生的故事是一个新出埃及记。各位， 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第一章虽然没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但是第一章一直在讲旷野。第一章是停在旷野，从旷野开始，从旷野结束。第二节那边提到引用的旧约的以赛亚书所说的话，其实那个引用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要留意，因为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第三节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这两节经文当然是出自于以赛亚书，但是前面的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一句话最原出处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23章第20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马可福音的著作里边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断的把我们的思绪，把当时了解旧约的这些读者回溯到出埃及记的世界。约翰福音呢，各位，约翰福音你跟我都知道也没有耶稣降生的故事。各位，在四福音里边记载耶稣的神迹一共有多少件知道吗？大约35。在这35件的神迹的里边，只有这一件神迹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其他都没有了。有些是单单一卷记载，有些可能两卷记载，有些可能三卷记载，但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就只有这一件。哪一件？喂5000人吃饱，就这件。各位，这一件出现在四本福音书，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深意。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行完喂5000人吃饱、5饼2鱼的神迹之后，那些群众啊，哇，惊为天人， Superman， 我们的英雄领袖出现了，民族的领袖出现了，所以他们整个群众想一窝蜂想要封耶稣为王，政治上面的王。耶稣赶紧跟门徒就退了，就渡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对岸去，这一班人穷追，隔天他们还是追到对岸去追耶稣。当他们追到耶稣的时候，6章30节，他们就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呢？哇，你做的那个5饼2鱼的神迹，5000人吃饱，太厉害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31节他们怎么讲呢？这班群众啊，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你在行什么呢？我们的祖宗行的，在旷野行过这样的神迹，他们经历过这样的神迹，天上赐下的玛拿。哎，你昨天行的那个，你到底在干什么？是这些群众们主动先把他联想去那边的，联想到去出埃及记旷野的经历。6章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47节，耶稣继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弟兄姐妹，约翰福音这里所讲到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故事，为5000人吃饱，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旷野的一个记忆的再现，它是一个旷野恩典事迹的重现。但是不要忘记了，在约翰福音的笔下，按照他记录的顺序，耶稣基督行完5饼2鱼的喂5000人吃饱的神迹之后发生的那个神迹是什么？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弟兄姐妹，这里又让我们联想到了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耶稣降生的故事乃至于耶稣的一生是新的出埃及记。我再强调一点，刚刚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那个5饼2鱼5000人吃饱的神迹，在马可福音的记录的里面呢，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马可福音第6章第34节那边讲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是他行完神迹，这些群众来找他，他看到这些的群众这么多，他看到这么多的人，他就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各位，巧就巧在民数记，当摩西他年纪大了，他带领的工作来到一个段落，他看到这许多的以色列百姓，他心中感慨，他跟神祷告。民数记27:15，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各位，马可福音这里的那个对称，乃至于福音书里边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些零零总总，都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好，后来他的生平他的事迹也好，不断地在回溯出埃及记事件，甚至到个地步把主耶稣基督跟摩西来做对比，乃至于到希伯来书3:3的时候，直接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比摩西更伟大更尊荣。各位，这样的一个对比非常具体鲜明地来到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圣灵的灵，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整个故事在这边接在一起，难怪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耶稣的事迹是新出埃及记。亲爱的朋友，你可能对福音信仰对教会不太了解，但是可能你真的也看过或者听过甚至读过，也许你在求学的阶段有机会读到圣经，圣经故事在历史教科书里边，或者在一些文学著作当中，你会试着想到这两件事情是可以通的吗？是可以通的，也应该要通的。那如果要通的话，这中间里边有什么含义呢？非常的丰富，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延伸的教导。那我想今天在崇拜中间，也许我提两件事情，也就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本身去做联想。各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2章的故事，讲到约瑟带着耶稣玛利亚逃开然后再回来的故事，但是在1章里边讲到当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要为耶稣取名字。这边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跟出埃及的故事彼此的来对照。如果耶稣是新出埃及，请问这个新跟那个旧的出埃及中间有没有可以彼此相呼应的主题呢？我想到两件事。各位，出埃及记的故事里边，它之所以是一个故事，最深刻的不就是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以色列百姓吗？他们痛苦，他们受欺压，苦不堪言，他们被虐待，他们甚至可能要面对的威胁是灭族的威胁。出埃及记的故事也是一个得释放的故事，是一个获得自由的故事，是一个盼望的故事，它非常具有启发性，不但是在基督教的圣经文本里边，我想在世界的文学的当中它很有启发性，它甚至在政治界里边很有启发性。这个启发的元素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些欺压、受辱、被虐待，但是中间有释放、有自由、有盼望，这都是出埃及记的故事的主题。当然出埃及记故事它在外在的本质上面显然就是一个政治事件，里边有政治英雄，这个政治英雄，这个民族的英雄把他们的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它也是一个拯救救难的故事。很多的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在看十诫的时候，在看埃及王子的时候，都是跟这些主题相关，用这种角度去体会。那圣诞节呢？弟兄姊妹，圣诞节也有圣诞节故事的政治背景，不是吗？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发生在当时罗马帝国，罗马大帝国的时代的里边，当时的犹太人受制于罗马帝国，
我刚才讲到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百姓要拥戴耶稣为王，政治上的王，就有这种意味，要抗争。他们也觉得他们不断的受压制。所以显然圣诞节的故事，那么开心的那种童话故事，不是小朋友在那边玩家家酒。圣诞节的故事也像出埃及的故事一般，非常的惨烈。它涉及到的主题，奴隶、欺压、释放、拯救、盼望，都相关，彼此可以呼应。只是我们要说，这新的出埃及故事把那旧的出埃及故事升华了，这新的出埃及故事赋予了那个旧的出埃及故事更加深广的意义。我刚才讲到说，出埃及故事有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奴隶捆绑，就是人的现状，人的困境。因此上帝介入，这是第二个主题。上帝怎么介入呢？上帝选召摩西，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并且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与你们同在。开始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同在，以色列百姓好不习惯啊，因为神太伟大太圣洁了，眼睛不能看。在西乃山上帝显现，后来到一个地步呢，上帝说好，他就吩咐摩西，出埃及记的后大段，上帝吩咐摩西要制造会幕。各位，什么叫会幕？会幕就是神在人中间，神与人同在的主题，在出埃及记故事里边非常的鲜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呢，弟兄姐妹，这两个主题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刚才我说过了，当玛利亚圣灵感孕生下耶稣以后，天使的吩咐为他取名，他怀的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刚才说过了，新出埃及记故事把旧出埃及记故事更加的升华，更加的深广了。在这里开门见山，直接说从罪里边救出来。这里也讲到一个捆绑，这里也讲到一种辖制，但是这个捆绑这个辖制恐怕不仅仅只是政治性的，恐怕不仅仅只是社会性的。马太的文字直截了当，从罪里边救出来，它是一个拯救，它是一个得自由，是一个 liberation。 这边也讲 freedom， 但是 freedom from what， 什么东西呢？在出埃及记故事里边，一般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就离开法老的管辖，法老的暴政啊，但在这里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的脉络，马太直截了当，从罪里边救出来，这第一个主题。同样的，就在这句话的下面，为他起名耶稣以后，再补充说明，这一切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各位，这完全在呼应出埃及记，神与人同在。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把这两个主题捡起来，我们来想一想，如果圣诞节是新出埃及，如果圣诞节是这两个关键重要的主题，那跟你跟我什么关系呢？想深一层，最好没有关系。基督徒丁心想啊，圣诞节要讲罪啊，牧师你这个场合要看嘛，你做人总要会做人吗？圣诞节我们这个欢乐的气氛呢、啊，我们的装饰，我们商店，我们周遭的一切，谁给你机会讲罪啊？我们还是逝去一点好了。各位朋友，如果你对圣经可能不见得是了解，今天你受邀来教会想要体验一下圣诞节的气氛，也许你听到这一段圣诞节真正要讲的主题是讲罪，我猜你大概心里也是不好受。我自己讲到都有点难受。但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一段，没有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没有昭告说从罪里边救出来这件事情，就没有圣诞节。我们绕了一大圈，如果离开这个，对不起，可能你以为你在庆祝圣诞节， 基督徒可能你以为我们在庆祝圣诞节，但是如果离开这个，对不起，那个不是圣诞节。那好吧，这个很难听，但又要讲，我们华人其实世界各宗各教都碰到这个问题了，只是呢，明明碰到了，偏偏不想触它，这个矛盾。这句话我的中文有限，就用了别样的方式。不管是我们各宗各教，我们有些时候会用空来形容人的状态，有些人用苦来形容人的状态，用很多形容都可以，但就不要用罪这个字。没错啊，空虚很痛苦，谁会要空虚呢？心灵空虚，你希望你在这样的状态里边吗？苦，苦很多种，哎，外在的内在的，谁愿意活在痛苦的里边呢？但是这是人的状态，没错，我们要去解决这些状态。坦白说，我也认同这样的说法，人的光景，人的困境是空虚，人的困境是痛苦，人的困境是在空虚中没有目标，或者有目标以为那个是目标，到头来一场空。人的困境是知道有苦有难而没有办法避开。圣经说这是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圣诞节真正的主题没有办法逃避罪这个课题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罪啊？朋友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罪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很难懂，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尝试要描述罪带来的状态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就是亏损神的荣耀，或者是短缺了。原来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在他的荣耀中所造，我们因此分享了上帝荣耀的形象。这个荣耀的形象让人之所以为人，这个荣耀的形象以及他其中所赋予的特质，让人知道什么叫做尊荣，让人知道自尊，因此会自重。但是最让人短少了，断粮了，没有了这个荣耀了。当人没有这种荣耀的时候，人就乱了，他不知道尊重自己了，他更不会尊重别人，他连尊严是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他可能以为的尊严事实上是自残，他可能以为的尊严事实上是践踏自己。圣经里面这样来形容罪，他的状况可以非常非常的多项。我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完全看不到荣耀这件事，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上帝的荣耀，当他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他荣耀的形象里边，即使是罪，也没有办法可以挡住神的荣耀。我用另外一个词汇表达，是上帝荣耀的余晖，今天仍然照在大地上，即使是没有任何福音信仰，人类还是可以多少窥见这些余晖的光芒，显在艺术上，显在文化上，显在人性上，但是很片段式的，断简长篇，这样的余晖并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领受到自由，这样的余晖并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捡回人自尊的基础。我们仍然终极性的受制于无助的，却又感同身受的许许多多的叹息的里面，谁不会叹息啊？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万物都在叹息，等候恢复上帝荣耀儿子的形象。各位，出埃及记的故事，新出埃及记的故事，圣诞节的故事，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来，重新要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光景。圣诞节希望不要被周边的事情挡住了这个视线，模糊了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我们为什么圣诞节要欢庆？欢庆什么？搞不清楚状况。 party 花红尾牙，我不知道到底我们欢庆什么。 原来真正要欢庆的是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被对付了，这件事情被处理了，这件事情被正视了。所有人活在最终的这些的限制，这些的辖制，哪怕他从不同各种各样的方式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他被正视了，他有希望，他被拯救了，他获得自由。这个话题直接引到下面，以马内利。各位，拯救救出来是消极的说法，同在是积极的说法。被救出来，就在一个同在，救出来以后在一个同在的关系的里边。这圣诞节的第二个重要主题，很多人也不喜欢，像不喜欢罪一样。为什么不喜欢呢？我记得我曾经在崇拜当中有提过这个观念，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特别在大都会的里面，谁喜欢同在啊？拜托，我难得老公不在我身边多好，他在我一点自由都没有。金牧师，你今天讲到的题目取错了，同在中的自由，有同在就没有自由了，要自由就不要同在。背包客，我一个人走天下，你一个人旅行跟三十个人旅行试过吗？差别在哪？一个人你要走就走，三十个人呢，光是等游览车等你，等到半死了，受一大堆的限制，什么自由啊？同在跟自由什么关系啊？今天许多的人感觉我何必要同在呢？我自己可以照顾我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理解同在是一个值得欢喜庆祝的事情。但是想深一层，真的吗？各位台湾的独居老人，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留守儿童，你想到什么？人自己在他自我成长的过程中间，当他稍微成年一点可以独立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从出生开始的整个生命状态。他以为那个只是他人生中间的阶段性状态，但是他可能不晓得原来那个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活在同在的恩典中的。独居老人之所以可怜，除了我们有这一种社会意义的理解，他没人照顾之外，其实何止是这样呢？留守儿童之所以值得关注，仅仅只是一个人要陪他作伴而已吗？其实非常深层，同在要表达的不只是 physical， 不只是身体上面的部分，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存在的本身。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前面我们说过了，他按照他的荣耀造出人荣耀的形象，这个荣耀的形象是能够反映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三一的上帝，他们彼此相爱，那个位格鲜明。当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上帝造我们的这个本质就在里面。没有人可以是一个孤岛，这句话是对的。人的自身存在本身就具有他者，你不可能不同在。所以当人拒绝同在的时候，排斥同在的时候，或许因为你曾经跟别人在一起，你受伤了以后，你就从此不想同在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跟你自己作对。而圣诞节的故事就在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今天这个社会，网络的世界早就提醒我们呢，我们 high tech low touch， 什么东西都是滑的嘛。我们都已经在群组里面呢，我何必见到你呢？见到你我就讨厌。我在群组里面，我什么表情，我什么方式，我要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我都可以。我们越来越不能够经历同在了，我们甚至但可能到个地步，我们鄙视同在了，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他了。但是很矛盾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稍微转一下人生的大事，生老病死这四个场合里面，什么时候不需要同在呢？因此你透过这四个场合，你再压缩起来看你的整个人生，我们哪一刻可以不需要同在的恩典呢？事实上告诉我们，在很多的哲学思想各宗各教里边，很少会讲到神明同在的可贵性。但是圣经里边圣诞节降生的故事，开宗明义先说出我们的人的困境，罪，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永恒定因，神与我们同在。当你在同在的经历中间受伤了，当你在同在的经历里面许多负面的时候，你要抛弃的不是同在，不是这件事情，我们要想的是到底你跟谁同在。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人世间没有哪一种同在是最真实可靠的。最伟大的爱情也会凋残，最珍贵的亲情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最深的友情也会反目成仇。就因为这些，上帝说神与人同在，究竟怎么样同在，该如何同在，是他说了算。只有当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经历了与他同住，与他同行，经历到他的同在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在这样的同在的恩典当中看一切周边的关系，看所有的同在经验。这是圣诞节，我们会唱普世欢腾，我们会唱平安夜，我们唱以马内利来临，就因为这两个主题。撇开这个两个主题，我不知道我们在过什么圣诞节。鄙视这两个主题，即使歌唱的再好听，装饰再美丽，我们在干嘛？圣诞节是新的出埃及记，而且它将会是新天新地。神同在的信息不单从伊甸园，从创世纪非常具体的透过这个政治历史事件继续发展，马太福音耶稣降生的故事，神与人同在，马太福音28章继续神与人同在，继续发展到启示录神与人同在。各位，这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神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中成就了。我们不是靠自己，奇迹是来自这位解决我们的罪并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只有当这个主题被我们抓住了，奇迹就发生了。事实上今天许许多多的奇迹发生在每一个追随耶稣的人身上。今年我诚恳地邀请你，我希望你经历奇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是真神，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与我们有百分百的关系。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深化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回家，让我们与神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借着士官牧师的信息，我们来唱求主来临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并且用奉献来敬拜神。天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献上感恩，愿天父保守我们更多享受并且经历神同在的挚友和恩典，也借着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带领人能够来认识以马内利的救主。天父，万有都是本于你，倚靠你也都归于你，我们把金钱和我们自己的全人献上，愿神悦纳，愿神赐福，也愿神使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来唱张英颂，并且请士官牧师来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